FM 104.1兆赫。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欧拉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听众朋友应该听得出来，我在远端连线的，对不对？
听不出来，
是吗？
秋华姐，今天是儿童节，你是不是去过儿童节了？
哎呦，
因为秋华姐是小朋友啊，
我现在就是儿童啊，
对啊，
老顽童啊，
老少老少啊，
是啊，没错，我现在就是要把自己呢心情调到就是像儿童一样的快乐，
对，
每天只有开心的事情，没有别的事，
没错，
你知道吗？听众朋友原谅我，你看这两天偷懒了，今天呢完全是因为外面下雨，真的很多的不方便哈。那再来就是我昨天做按摩，本来昨天休息了一天，我真的没骗你，整个心情都不一样，
嗯，
因为完全没出门。就在家一整天，
哎，
然后完全不去想任何事情，
是
整个脑部全部都，
放空放松，
完全都是干净，然后什么事都不去想，然后这样放空了一整天，
是
真的效果实在太好了。再加上我练习深呼吸，
对，
把这个气呢尽量往头部去输送，然后让头呢能够足够的氧气，这样就不会那么喘。
是，
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不喘呢？
真的
有。
可是呢，我满身暖啪啪的。你看，昨天每个礼拜五都是按摩嘛。
对。
但尽管我跟这小珍说不要用力，轻轻的就好。轻轻的就好。我目的呢就是要放松。好，所以呢，轻轻就好。结果呢，轻轻的，连轻轻帮我按，但是呢，在肩膀上居然按出有一点痕迹，比较暗的颜色。他说你这里需要刮一下，
对，
或者用力一下，因为你这里应该像中暑一样的有一点淤血的感觉。难怪我肩膀会显得好僵硬，因为走跑步机走得太认真，抓得太紧了。所以他就稍许帮我刮一下肩膀跟脖子，真的很红，才刮两下就很红了。所以呢，今天被刮了之后呢，也脖子也比较放松，但是整个身体软趴趴的，好累的感觉哦。所以按摩之后是会有这种放松的感觉，还不错。不过呢，我真的很开心，尽管我在接受这个我们小珍在帮我按摩，但边我故意的卸妆之后。我就不再擦任何东西，等他来了之后再帮我扫洗。他会做脸，所以扫洗帮我做一下脸，你知道吧？扫洗按摩的脸，他边按摩就边跟我讲，他说：“秋华姐，我这么多的客人，年轻的、年少的、中年的都有，年老的都有，没有做过一个比你皮肤更好的人。”
真的，
你听了什么感觉？
很开心。
我说：“小珍。”不要讨我开心，他说：“秋华姐，我是讲真的，我是讲真的。”他就一直气，他说：“因为我靠你这么近，所以看得这么清楚，你的皮肤真的很细致。”
对，
至于亮方面，他说：“我说大家都会说我皮肤比较亮，好，那细致方面呢，我倒 毛细孔很细，这个我自己没有去注意。他说亮就不在话下了，你的皮肤真的比别人真亮多了。
对啊，朱小姐皮肤很透亮。
不敢当。
你 说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所以他说这个细致方面哦，看不到毛细孔这方面哦，你作证，只有你。他说我没有看过像你皮肤看不到毛细孔。哦，这一点我真的听得真的很开心哦，听众朋友。所以你怎么可以不擦我们的美白？
对，
怎么可以不擦我们的提拉？
没错，
怎么可以不擦我们的眼胶？对，昨天他也跟我讲，他说没有你没有鱼尾纹呢，为什么会这个年纪没有鱼尾纹？啊，我听了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就说靠保养的。
我卸妆之后，你知道吧？我是卸，每次他来我都是卸妆，卸完之后等着他。哦，他来帮我稍息做一下脸这样子，然后帮我用刮的刮一下头皮，我头皮真的有一点痒，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都没有烫头发，所以头发呢，虽然我有天生的自然卷，可是呢，毕竟年纪大了，就没有像那么卷了，你知道吧？虽然头发还是很多，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卷，大概是吹过头了。吹直嘛，吹过头，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卷的感觉。所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头发真的很多啊，所以呢，你头发如果把它都全部拉直的话，你会显得比较瘦。所以小珍建议我说，早起去烫一下，早起让它蓬一蓬一点点，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整个脸不会那么瘦，
对，
哦，头发不会那么扁，所以呢，我现在就自己上卷子啊，等等，从他跟我讲到现在，我就自己上卷子啊，然后就喷胶水，
是，
好了，完蛋，胶水是买最好的哦，最贵的哦，既然喷的我头皮会痒，然后再更可怕的事情是在脖子上有喷到胶水的位置呢。会起一粒一粒的，
还有过敏，
对，
好恐怖，我自己摸得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不敢再用胶水了，再怎么好我都不敢用了。
是，
所以呢，我就准备去烫一个头发，就是稍洗稍微微的有一点卷度就可以了，
微卷，
对，因为年纪毕竟是大了哈，不像年轻的时候啊，只是头发也没有关系，所以。先跟听众朋友节目开头打个招呼，听我的声音有感觉到我不再那么喘了嘛，
哈，
比较从容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有休息还是有差，谢谢听众朋友提供意见给我，叫我稍许放松休息一下，有的我听你的话啊，听大家的话，所以呢我有休息了，所以呢下个礼拜我就会上班了。
好，
谢谢听众朋友，我现在就出发要去烫头发，之后我要去买菜。
对，
我最喜欢逛那个什么家乐福上，请宇飞帮忙开车送我。谢谢，好 ，OK， 好，谢谢，
好，谢谢秋华姐，
好，谢谢秋华姐，
okay， 拜拜。
好，这首西洋歌曲啊是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啊，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哦，它是由正义兄弟所演唱的。诶，那这两个人呢，一个声音啊是属于厚实低音，另外一个是属于比较高亢的假音，两个合在一起啊才能成就这一首这么经典的英文歌曲啊，来听听看哦。
好的，诶，等一下，
他们，我觉得他们，因为秋华姐难得上线，那个机器应该也沉浸在秋华声音里面。其实我们很开心啊，我觉得秋华姐啊，她的心境放松的时候啊，身体也会跟着放松。对，我们要祝福秋华姐。My darling, I've hungered for your touch.Lonely time and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all you.Still more.
spill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Oh, my love, my darling, I've hungered, hungered for your touch. Oh,
好，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
非常的感人哦。好，今天呢、因为是四月四号儿童节、我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儿童节的由来是什么呢？
全球都是吗？
的儿童节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它的起源是怎么来呢？其实是在西元1925年的时候啊，当时啊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些重量级的大人物啊，他们聚集在瑞士，举办了一场叫做儿童幸福国际大会哦。那这个宣言里面呢，它除了说要好好的保护儿童的福利啊，还有安全。也提到要多帮助一些贫困的这些儿童啊，需要帮助的小朋友，所以呢他们就制定了说，好，那我们有儿童节。
是，
那从这个之后呢延伸出来，就是全世界各国他们就各自的制定自己的儿童节的节日、所以每一个国家儿童节都不一样。
对，
那香港跟我们一模一样，都是在四月四号、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台湾这么浓厚的，因为我们台湾有国定假日。
是，
那这个国定假日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民国20年的时候啊，当时参考了中华慈幼协会他提出的建议哦，就是他们可能是取这种双数字的一，像什么10月10号，对，什么88，然后就用4月4号这样子。
讲到这个，这样2233
也可以、啊，
五五有没有啊？
5566
不是，我是说节日的话，
好像还没有。
对，五五没有，66也没有。
66没有，
66没有，很奇怪。
对啊，
因为台湾不是最爱66大顺吗？
对啊，最有这个数字。
还有77啊 ，Lucky Seven 啊。
对啊，好像没有、
99也没有，天长地久啊， 99, 很好啊。
对啊，99重阳，可能
有一个最喜欢谐音了。
对啊，所以不晓得，反正就是看他们。
双十一是被抢走变购物节了。
对，演变成对不对？
对啊，光棍节。
对，光棍节、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让小朋友开心可以放假，但是小朋友一个人放假在家也不行啊，
对，
所以就要让爸爸妈妈也一起
放
假，对，才可以一起照顾小朋友，所以就让全家都可以在这一天一起度个快乐的假期。好，那我再继续延伸出来哦，小朋友很喜欢去哪里呢？在我们
儿童乐园。
对，那另外一个呢？
动物园。
答对了，就是动物园。
两园。
对，两园。台北市的两园。
怎么不去个植物园？
其实植物园我觉得可以是第三园，对，就是我们也有大自然嘛。好，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到动物园，是我觉得啊，动物园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从可能以前年轻，大象
长长的鼻子真啊，
对，
那时候动物园搬家，
对，当时搬家
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天我去看了一部电影叫超突破25马赫。
哦，这是一个什么电影？
就是一部在讲的太空梭的电影。
哦，
因为太空梭要突破25马赫才能够冲破大气层，所以那一部电影叫做突破25马赫。然后印象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结束之后呢，我就跟着我的小学同学到他家玩，然后玩一阵之后，他说了一个很超龄的话，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回家了，逐客令啊。
对啊，不过这个是真朋友
直接说，
对，很直接。好的，跟大家为什么要来讲到动物园啊，因为啊，其实最近有人在网络上讨论关于木栅动物园的一些话题哦，因为发现木栅动物园开始做了一些转变，那大家来听听看吼，到底是有怎么样的转变和历史的过程。就当时在台湾最早也最具国际规模的动物园就是我们的木栅动物园，那个时候是从1914年日治时期哦就开始，当时的地点是在圆山，然后呢一直到1986年，就于飞刚刚说的，我们就搬到了木栅的现在的这个地址，那他搬到了木栅之后呢，变成了是亚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占地有165公顷。
对啊，国外的人好喜欢逛我们的这个动物园，
真的，
他说超级超值。
我上次去，我其实前阵子就还我才去动物园，我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呢。
对啊，
各式各样外国人都会来，韩国人也会来，他们也会带着小孩。那因为动物园它目前结合了有丘陵啊，还有一些小溪流，而且他们里面的饲养已经有大概300种、2000多只的动物，就涵盖了像是什么非洲动物区啊、亚洲热带雨林动物区，还有台湾原生的动物区。那回顾我们一下动物的一些大家记得的动物，说说看大家记不记得，一早期的时候是林旺爷爷，
对，
大家我觉得大家一定都记得，
一定记得他。
再来呢就是无尾熊，后来我们就引进了无尾熊，然后到国王企鹅，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大猫熊团团跟圆圆来台，然后之后2014年的时候呢，怡亚出生了，圆仔出生了，是哇，创下了这个见证历史的记录啊！好多人都涌入那个动物园去看哦。那目前的这个木栅动物园呢，其实它已经转型变成是一个以保育核心的一个机构哦。我怎么说呢？目前他们是采用开放式的展示，还有沉浸式的生态。这是为了要让动物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跟福利哦，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设计啊，所以去参观的游客啊，他不一定能够马上一眼就看到动物，因为他们想要让动物可以有选择躲藏啊，或是想要休息的这个权利，
是，
所以都其实已经走向到变成是要保护生命的一个避风港，他们想要让他们是自在的休息，不是说关在一个透明柜里面让所有人的去窥视，所以动物园也不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娱乐的场所，它已经变成是亚洲野生动物的一个富裕中心的一个使命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这种富就是那种充满爱心的事情，不管是在我们的人身上帮助人类啊，或是帮助小朋友啊，或是帮助动物啊，大家都越来越有，我觉得是这种全人类的这种很好的善意识哦，对，所以也放在我们动物园的身上。那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吼动物现在动物啊没有那么好一眼看到吼，所以去动物园之前记得优尼士吼，要记得多补充，
对，尤其是在那个夜行动物区
对，
因为夜行动物区它的灯真的很暗，
是，
那夜那个我们的优尼士它就可以增加你夜间视力的效果，
对，没错，然后你就也不会什么看不清楚，眼睛很干，
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因为那边太阳很大，没什么地方可以遮阳啊，
对，
所以除了这个 我们的优尼是要以外啊，矿物隔离霜一定要擦，
而且要带着，
对，要
随时补擦、嗯，对，那个紫外线太恐怖了。
当然今天可能不用啦，今天你撑阳伞就没有下雨，
天气有下雨就可能不用。哎、嗯欸，但是我觉得室内的光害还是会有影响，
就是擦一遍应该就够了。
对，是要记得擦、嗯。对，那你去逛动物园这么大，也要有很好的体力啊，
那
优固力
一定要、
哦，优固力一定要有、啊，
要不然你就坐车上去，坐车下来，然后中间都没看到。他有那个一驱小火车啊，
你可以先坐上去、嗯、然后下车之后看了一下那个气儿管，然后如果你不想要走那么长的话、
欸、没有，其实推荐大家是走上去啦、
哦、走上去，
因为其实走上坡是好事、嗯、走下坡是坏事，
嗯，
因为走下坡对膝关节的伤害是很大的、
嗯、哼，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呢还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肌耐力、
嗯、
是不错的，
对、嗯、没错，嗯，好，所以大家你看我们连去跟小朋友一起同乐，全家同乐，我们的这些营养品啊大家也都要记得吃哦、
嗯、
每天都要帮你充电打气一下哦、嗯、
对，好，接下来呢记得、哦、今天我们丽人屋上是没有人上班，可是一样可以订我、
嗯、
打电话2751-9911，然后我们可以在留言机留下你想要订的货啊，礼拜一的时候就会礼拜二才能寄啊，礼拜二的时候再会寄给你。
嗯，对。好，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
求
否》，
誓言所演唱的。嗯，
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红红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问一问你的脸，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赶走坟墓发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
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
好，这誓言呢、睡觉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清除我们的脑内淀粉斑、然后还可以减少自己身体发炎的问题。那一般我们在讲到睡觉，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间啊，晚间你是不是有睡满7到8小时，然后睡对时间等等的、然后睡眠品质好不好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尤其是年长者可能都会睡的时间，就是午睡。
对，
在小的时候学校都会规定有午休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
我是非常不睡啊每次在那个时候我都东闹西闹啊
真的
对
调皮。
那但是呢那个时候定的半个小时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过呢也有一点不好，就是睡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午睡的环境待会我会讲原因哦那对于一些年长者呢，他下午的睡觉时间又会超过午睡的时间，你刚刚说30分钟嘛，
对，
很多我遇到的年长者，他下午会睡个1个多小时、2个小时，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呢，看到一篇文章啊，医疗的，他在讲到说脑梗的问题，因为脑梗其实这不是属于老年人的权利哦，中年人、青年人也有可能会发生，尤其啊是午睡睡错了。居然也会影响你脑梗的问题、他说比较大的容易让你担心的地方，你可能你会觉得啊我就偶尔这样子啊，或者是说哦我好像这样很多年啦、也没有觉得不舒服。他说其实脑梗不算是突发疾病，它一定是你之前累积下来对你的血管啊对你的身体比较不好的行为，它是属于累积型的。所以尽量不要做啊，哪些事情不要做呢？他说第一不要做就是午睡的时间不控制，就是刚刚讲了睡超过了1个小时其实是不恰当的、那他说呢，因为呢午睡会让身体进入深度睡眠，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你超过一个小时的话、你突然起来你的血压会剧升，就会加重你血管的负荷，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学校所规定的，其实半小时是最好的，
对，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这是最好的哦。那第二件事情不要做，就是刚刚说的，学校我们能怎么睡呢？都趴着睡，
对，
好、但是你为什么会趴着睡？好像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赶快吃完饭以后，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胃部就被压着。
对，
其实这不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也许他也会趴着睡，他说这个姿势你一定是手啊这样子扶在手上这样趴着嘛，
对，
它会压迫我们的颈部血管，导致你的脑部血氧不足，长期啊会受损你的颈动脉，加速血栓的形成，而且啊哇这边趴睡的时候就会压迫我们的脸部啊面部的神经，就容易产生头晕，甚至视力模糊，面部麻木，看起来好像都很轻，可是累积下来的时候是很恐怖的。那再来就是 不要吃完就睡，因为它要消化、嗯、
对，
不管你是躺着睡卧着睡都要让它消化一下、
嗯、
好，不要，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消化、
嗯
哦嗯、那避免呢在中间产生一些意外、
嗯、
那再来就是睡觉的时候不要觉得、哦、是午睡就随便一点 啊是卧在沙发上什么的，其实这时候特别容易着凉、
嗯、
所以你一定要盖一个小薄毯、
嗯、哼，
那避免血管收缩、
嗯、
导致呢血流速度变慢、
嗯、
也容易产生这样子的问题、
嗯、
那最后呢第六不要做的就是本身如果有一些基础病、
嗯、
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嗯、
或者是心颤等等的问题的话、
嗯、
你的午睡就要特别严格、
嗯、
尤其像刚刚讲的这些呢你通通都要做到，在这里提醒大家它真的不是突然而来的、
嗯、
而是你平常的生活习惯如果做错的话它累下来的确会很大的影响。
嗯，
那当然很多的人午睡为什么会午睡，就是因为他晚上没睡好，
对，
当然
能够想说利用午睡来去补充那个睡眠，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不恰当。
我遇过好多朋友啊，我真的也很庆幸啊，也不知道是因为胎盘素呢，还是就是环境，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秋娃姐，
嗯、
就灌输了这些内容
哈、嗯哦。
那当然这几年，我现在也慢慢把这个睡眠时间要把它补足、
嗯，
然后睡对、
嗯、
啊，这是我这几年在努力的。
对，
因为之前不是睡不着，是不让自己睡、
嗯、
啊，就工作很重要啊，
对，
然后让自己牺牲了睡眠、
嗯。
那我睡眠品质一直算好，就是有胎盘素、
嗯、
啊，也很容易入睡。那如果自己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不睡觉的话、
嗯、
真的第二天第三天好痛苦、
嗯、没错，
所以真的能够去理解到那些晚上没办法好好睡他就想说那我午睡就把它当作正常睡眠来睡的人、
嗯、
也许呢这样子的人也不少、哦
嗯、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让我们的身体是维持在周期里面、
嗯、
那当然胎盘素就不能少啦，
对，
尤其睡觉的大多数都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啊稳定度啊有关、
嗯，
当然如果你那个哦，假设说你股票赔了1亿、
嗯、
那真的胎盘素可能都帮不了你就在想啊赔了1亿怎么办啊，对不对，
脑子纠结要爆炸，
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嗯、
还有想你一直在想的一些坏事、
嗯
哦、那就真的是很困难、
嗯、
那稳定中枢神经就是让你不要这么记住，就是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嗯、
我们的神经会很亢奋，
嗯，
那不要去想就可以让它平静，
嗯哼，
那还有一种想了还可以让你稳定一点、嗯、就是我们的胎素，
嗯，
就试试看，
嗯，
啊，如果你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哦，就稍微不好意思了、
嗯、
就是一开始呢你就先吃两颗、
嗯、
累积体内的元素够多以后再慢慢改为一颗、嗯、
对，其实我觉得下午睡过久起床的状况很不好这个事情啊我有亲自体验过、
哦、为什么你有机会啊，
对，曾经我也是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啊晚上没有睡好那我用下午来补眠、
嗯、
可我发现下午的补眠你越睡越久你起来的整个的身心状态包括脑雾的状态更严重、
嗯、
后来我就把它调整说那我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之内、
嗯、
其实我觉得小小的眯一下、啊
嗯、
精神其实就已经补充够了，可以
够你叫黄金睡眠，
对，那、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建议大家是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会觉得越睡越疲倦、
啊、
可是我觉得我们家的阳胎盘素啊它帮助我让我也可以觉得哎，我睡起来是神清气爽的感觉、
嗯、
它可以把你的疲劳感带走是真正的进入到深层的睡眠，
对
对，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可以来试试看、哦、可以稍微戒掉你的那个什么安眠药、
嗯、
因为那个安眠药啊真的只是把你打晕、啊、
对
它不是真的能够让你的细胞重启能够活化新生的、
嗯、
还是要用最天然的阳胎盘来帮助你在调整睡眠方面、
哦、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热、哦、很多人会开冷气睡觉那开冷气为了要避免冷气外漏他就会把门窗关得很紧实、
嗯
哼但是呢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买那个二氧化碳侦测器、
嗯、
因为有的人越睡越累，
对，
就是因为其实他的睡眠环境里面二氧化碳成分太高了，
嗯，
尤其是在夏天，你开冷气，原档啊，我试过，100%高，
哦，
就是它的换气量其实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氧，
嗯，
因为他还是必须要让他的室内的温度要够冷嘛、
嗯、
那自己就要记得门窗要稍微开一点、
嗯、
啊，漏一点这个冷气没关系、嗯、重点是睡得真的要健康，
对、嗯、有没有睡得好更重要。
好，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
心中在下雪，郑婷演唱的。
嗯，
只是感情不知该留给谁，你知道爱我是虚度岁月，回家爱我的还有谁，就这么爱过一回，什么都没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呢，是我们赵新如老师。赵老师您好。
宇飞、嘉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新如老师好。
儿童
节快乐。
真的老儿童。
哎呀，太好了，
资深儿童。
今天外面下着雨啊，但是自从这个老师换了电话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然以前呢、
欸、
我记得下大雨的时候老师的这个电话
会有杂音，
对，都会特别的差
啊。老师换新手机是不是？
没有没有，不是，是室内电话、
哦、室内电话
就是整条电话线都要换掉，因为只换那个机台没有用。
对啊、哦、但是还不错的就是不是在那个水泥墙里哦。嗯
啊，对，
水泥墙里真的就没救了。
原来新电话新气象。
不过现在用电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嗯、
很多时候跟那个老师啊或者是一些受访单位联系的时候他就说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应该有两派，有的人是不使用手机的，所以他也只有室内电话。
嗯、
哦、但是他、哦、因为他
不使用
手机。对，
哇、
欸、我倒是从来没遇过不使用手机的人呢、欸、
对耶，很少。但是像我家我没有室内电话，因为我们是租房子、嗯、所以我并不接室内电话，就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手机联络。
嗯，好，那
有一台手机就够了。
对对对。那今天呢老师是属于这个星座命理跟塔罗牌的专家。好，那当然呢、啊、在聊这个星座的时候啊，我想到现在是四月份，
嗯，
然后老师曾经说过好像六月份，对不
对，
是星座的转换期，对不对？
对，要从那个木星巨蟹，就等于说主年度的主星会从巨蟹座换到狮子座。
哎、嗯、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老师我们可以不聊聊我们有什么事我们现在可以做准备的，就是这个转换之后的明年度啊，有什么是我们可能要先预防的事情？
嗯，其实我上次应该有说过，因为巨蟹是水象星座嘛、
嗯、
那我们中国人的今年这个马年它是火马年。
嗯，
哦，所以在这个六月之前呢，如果说我们当这个西方碰上东方的时候呢，就是水跟火嘛。
嗯哼，
所以原则上可能就是这个容易会有一些波折啊、嗯、容易会有一些所谓的状况，因为水火嘛、嗯、水火终究是没办法相
处、嗯、
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说，好，到了下半年呢，从狮子座开始的时候，狮子也是火象啊。
嗯，
那碰到又是火马，那就火火咯。
对，
这火火是比较容易有情绪爆发的这种状况。
哎呦，这个上半年川普就已经爆发成这样、
啊、真的，他真的是、哎、
下半年怎么炸啊？
但是最起码哦，就是说上半年、欸、嗯，
但是这个我们国家跟他们国家这个信的不一样，会影响吗？
但我们国家的生日是那个双十节嘛，天秤座，然后我们的赖总统也是天秤座，是风象、
是，
所以呢、火的话呢就是封住火势咯。
嗯，哎、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哦，那大家呢在这个年度哦，随时就是控制脾气，千万不要突然哈、嗯、因为可能真的是因为磁场关系，你就很容易说突然可能脾气就上来，会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年度最主要注意的，当然第一个就是控制你的情绪、
嗯、
控制你的脾气、
嗯、啊，
这样会比较好。特别是在因为现在已经四月了嘛，大概六月中开始到七月中就是巨蟹跟狮子的转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比较容易这个情绪状态上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比如说我们讲投资好了、
嗯、
啊，那么下半年的时候因为狮子座火嘛，然后又是火马年也是火，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可能啊，以比如说我们做投资的，哎，突然你会觉得说哇涨了一波，或者是说你看中的投资的标的哇突然涨了，你很高兴、
嗯、
但是呢它有可能又很快速的就灭了。 嗯，因为火起来嘛，火就很旺啊。但是如果说有状态的时候，你把它灭掉的时候，它也迅速的就灭，甚至可能会烧伤本体都有可能。嗯，所以呢，在这个年度做任何事情呢，我们停个十秒，先想一下，再去做决定会比较好。
凡事冷静一下比较好。
是，对。
好。那待会呢，我们会开放现场23712350哦，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嗯，那在开放进场的之前呢，老师先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了。
好啊，
因为大家还是对于这个财运是特别特别的去在意的哈、哦嗯，尤其这个投资啊，最近真的我很可怕，上下上千点的这个指数啊，吓坏了哈、哦。那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哎，或者是说自己的财运接下来一个月啊，要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来先玩一个测试好不好？
好啊，来三张牌，我们来选一下吧。
好，三张牌，一二三，大家选好了没？我选三号，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
嗯，我选
好，
我选一号。
OK， 大家都选好了吧？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喽。
好的。
如果跟嘉玉一样选一号的听众朋友呢，是一张节制牌。嗯，但是因为它是一张倒牌，节制牌哦，它是两个水壶在倒水，后面是有瀑布。嗯，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讲哦，我们如果是做投资的话，说实话，你原先选择的标的应该是不错的 ，OK 的，因为水就是财。嗯，但是呢，因为它是倒牌，所以可能就两个水杯在倒互相水的时候，可能会有喷洒出来。嗯，就因为它没办法对准了嘛。嗯，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如果目前你手上的投资标的，它有点状况，或许是受到战争的影响或什么，那原则上呢，我是认为就是说选的标的没有错，因为水牌嘛，水牌就是我刚刚说水就是财嘛，所以你选择的标的是 OK 的，那你就不要太惊慌，因为呢就是尽量保持你自己平稳的状态，我想应该是之后它就会又会平稳了。嗯，对，就是只要牌转正的时候自然就 OK， 因为你选的标的是 OK 的。
嗯，好，要有耐心，耐心等待。
那如果是选到第二张的听众朋友呢，是一张女教皇正牌。嗯，那女教皇牌呢，我们通常听到宗教领袖的时候，永远都是心灵的精神寄托。嗯，就不会去想到物质或是金钱。嗯，那所以就代表说呢，选到这张牌听众朋友有可能就是说你目前的这个状态当中呢，你对于你的财运上呢，或许比较没有办法有什么收获，因为宗教领袖嘛，就我刚才说他对金钱是物质是没有欲望的。嗯，都是心灵的
是
啊。嗯，所以我们就保持一下心灵的平稳呢，我想这样呢应该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啊。哦，嗯，好，那如果跟宇飞一样呢，选到第三张牌的听众朋友是一张审判牌。审判牌呢是天使在云端，情人在地面。嗯，也就是说是有距离的。
嗯，摸不看得到吃不到。
啊，对，这样看得到啊。
嗯，吃不到，
这个对，没有办法吃到。嗯，所以呢说穿了也是有一段距离啦。
对啊，
就是说可能目前呢是绝对是吃不到，只能用看的而已。
对啊，就像那个台积电涨到2000的时候，就讲说我告诉你当初200块我就想进场了，然后呢没进场。啊，就只会讲。啊，
对。
对啊，所以呢是今天如果说我们以三张牌来看哦，如果我们针对是股市来看的话，我是认为说股市基本上应该还是OK， 如果你手上有的话，我是觉得不需要去很着急的就好像类似你有可能有亏损或什么就把它出掉，不会不用。嗯，你就稍微的稳着一点哦。嗯，我想之后应该都 OK， 因为牌其实都 OK。 嗯，只是说它要你需要时间。嗯，对，
好，那现场电话23712350，电话进来之后呢，现场是我们赵新如老师，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呢，老师会帮你看是要用你的星座命盘呢，用塔罗帮你做解答。嗯，那如果是星座命盘的话，就要麻烦你提供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这样会比较精准哦。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你好，
是
你好。
你的问题，你想问什么？
我好要问看，我那个有一个好朋友，50几岁，啊，伊即嘛咧阴头路拢阴，你的表寄出去，啊，拢甲他袂同的。
哦，他要找工作，唔知影讲会当找到工课吼。嗯。哦，啊，你要替伊吗？
哈。
他的最近的代志。
啊，
好，那我们用牌好了，那你就想着说，我的朋友最近会不会有工作机会？
好，
啊，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哈，好，开始哦。
好好，开始啊。那我选7号哈。
啊，你就说停，你想好了之后，你就说好，老师停，
停，
好，开始。
好了吗？
好了。
好，哦，拿到了一张命运之轮的倒牌，那我应该是这样讲啦，通知应该是会有，但是，去了，可能谈了，不见得会有很好的机，就是结果啦，机会，啊，他可能要多给一些履历，多一点那个履历去那个，不能只有一个。
嗯，多投几家啦，
对，多去应征几家，
哦，多投几家，
对对对，他才有机会。
因为起码时机不好啊，是安怎？
对啊，就多试几家，
啊
嘿嘿。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2点你好，喂，你打电话进来喽。好，那我们再接下一通电话，2372350。午后2点你好。哎，今天电话有什么问题呢？怎么连续两通都这样子？
嗯。
好，希望不是这个大雨干扰。对，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都还听得到雨声。
对啊，是有一点雨声。
对，好像有雨声。
那代表你有打电话进来啊？喂
喂
喂，
对对对，
老师，我想要问老师你好，我想要问我这近期的投资运势。
哦，好啊，你是想用牌问呢，还是用你的星座问？
我想要抽牌。
哦，好啊，那你就想说我近期的投资运势怎么样，那你觉得想好了你就说停，好不好？
好，
开始哦。好，哦，我拿到了一张星星牌，星星的正牌。那
星星牌，
我应该是这样讲，你心目中的投资标的好像不止一个。
对啊，是啊，
因为星星嘛，买天星星亮晶晶。说实话啦，你想的那些投资标的应该是都还算 OK， 可是因为是星星牌的关系，所以可能收获没有办法说它可以让你有收获，但是可能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可能每个都是一点一点一点，没有办法到很多，因为星星嘛，星星的光亮没有很亮，可是最起码它是星星牌，就是说你选的这些投资标的，原则上你选的是 OK 的，只是说当下目前没有办法让你有很多的收获这样。
哦，可是也不会赔钱，会小小获利。
对对对，小小小，真的是小小。
哦，
因为星星的光亮不够亮嘛。
好，谢谢你，好，拜拜。
谢谢。
午后良你好。
你好。
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他在跟我们打招呼，跟老师打招呼。
对，
你的问题可能是电话有问题。2372350，午后2点你好。
喂，三位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要问财运。
好啊，
请老师用星象可以吗？
可以可以。你的生日什么时候？
42。
嗨。
3月5号。
3月5号。
饮食。
饮食是不是？就3点到5点嘛。
哎，对，
好，那你3月5号的话呢，本身是双鱼座，那如果是3点到5点的话，你的上升星座是水瓶座，那你是想要知道今年接下来的投资运势吗？
哎，对对，
哦，那我可以请问你吗？因为刚好周期走到6的地方哦，你是有准备我所谓的就是说，可能你一直可能或许你都有在做投资。那你是有想要换标的吗？
很多都是套牢。
哦，因为啊，周期走到6的时候，通常啦，你就会开始有想要做转换的动作。
要转换？
你想啦，你会想要做转换的动作啦。好，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以星座来说的话呢，如果你目前你并不想说要有损失的话，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等一下。你真的今天觉得说这些并不是很 OK， 你想转换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大概在6月底7月的时候再做转换。目前这些你就先这样。
哦，6月底7月。
对，那这一些呢，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在大概6月底7月的时候应该 会有一些收获的。
这样子，
对，他不会让你有什么太损失才对。
好，
谢
谢
您，
谢谢，
好，
谢谢。
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刚刚有一些状况，所以电话都不小心挂断了。好，那再等老师给你回答23712350哦。那嘉玉，你有没有想要问什么呢？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吗？
好啊，那你是想要用星座还是用牌呢？
用星座
牌的话哦，大概就是三个月到半年。
哦，我想那我用我的生日好了。
好啊，
69年12月18，然后下午1点多出生。
哦，下午1点多，
对，
12月18是射手，下午的1点多就等于说是13点之后嘛，那你上升是母羊，哦呦，嘉玉，那 你基本上那个，我们这样听你的声音都觉得哦，嘉玉很温柔，很那个，但如果问你的家人，他们会不会说啊？哦，嗯，会这样吗？
有温柔吗？
老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外表跟我的内在是反差很大的？
因为母羊嘛，母羊，但是母羊是一个就是很直爽的星座，就是可能哦，你其实是也有一点鸡婆，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你或许啦，啊，你突然想到说，哎，以后我跟你讲啊，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就怎么弄，然后你可能过两天你会问他，哎，我跟你讲，你做了没？对，会这样。那么说，如果说我们就运势来说的话啊，其实你今年的运势走到周期四，其实应该是不错事啊。
嗯，
是
吧？好像慢慢有
OK， 对。而且啊，你接下来从现在开始哦，4、5应该到6哦都 OK。都是属于运势上升期，是不错的，并不是说在两年之后走脱，不是，而是说你在这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呢，运势是蛮不错的，就是一直往上，你的曲线是会一直往上的。
好，
谢谢您，吴老师你好，
喂，老师好，请问老师，我可不可以问那个今年运势？
哦，可以啊，
对，我是那个双鱼座，
那
我的上升是天蝎。
哦，上升是天蝎，好的，那我跟你说哈，你的运势，你现在还有在工作吗？
没有。
哦，因为呢，我们如果说以你的运势曲线图的话啊，你在这个年之，你应该也还是蛮 OK 的，是这个半年会让你觉得好像稍稍，有一点没有办法，有一点点。稍微低落一点的感觉，好，可是呢，你过了暑假之后，你又开始你一个上升的曲线了。
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清楚。
哦，我说你在这个半年啦，就是在今年1月开始，大概到暑假为止哦，这个半年，
对，
啊，你是属于比较稍微这个运势曲线稍微下滑一点。但不是很多啦，因为呢之前都还 OK，可是没关系，你过了这个暑假之后，你的曲线又会再往上。
哦，这样子。
对，那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就有说过嘛，星座的运势现在都是以中间，就是大概6、7月在做转换嘛，所以你如果我们说，不管说你想要做投资，或是说你想再寻找很好的工作机会或什么，从这个暑假开始到明年的暑假这段期间，你都可以有很不错的机会。
哦，就是暑假过后。
对对对对，就从暑假开始啊，到明年的暑假，你可以去掌握这个年度你的运势曲线，因为在往上嘛，所以呢，你去掌握好之后呢，自然呢，对你往后的几年呢，一定会。
那我如果暑假过后运势比较好的话，并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年度哦，包括财运、工作，甚至感情运都会不错。
很
方便，
谢谢你。
好，谢谢老师。
好，拜拜。
谢谢。
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喂。
大家好。
是，你好。
你好，请教老师，因为我有三高问题哦，那有吃药控制，控制的是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想说找一家那个保健食品来补助我，不晓得这一家食品的是不是有帮助。
哦，那你有固定在吃西药？
对。
那你的生活呢？
控制好像都还不是很稳定。
哦，那你的生活，不管说是生活习惯啊、饮食啊，或什么。嗯